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赐给我机会，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信仰与生活，顺着圣灵而行。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他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他个人生命的救主，并且呢，他受浸成为神的儿女，他就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那么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造的人在英文圣经里面是 a new creation， 一个新的创造。当我们信主以后，神在我们里头，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圣经也称他一个。称他为新造的人。那么圣经里面要我们基督徒受浸以后，这个新造的人他要成长。那么所以说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呢，他就特别讲，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做一个新造的人。做一个新造的人，就是说是他的人生的首要目标是如何来做这样一个新造的人，也就是使他新造的生命在长大成熟，有一天成为耶稣基督完美的身量。那么从2018年的八月份开始呢，兄弟我有这样的感动，就分享了这样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这个系列，希望把基督徒受洗以后，那么信仰生活里面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呢，一些操练，能够跟弟兄姊妹来交通，通过讲堂来交通。那么在我们首先交通的一个主题是重生，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首先你必须要明白你是不是已经重生。一个人受浸并不这样表明你已经得永生，只有一个重生的人才能得永生。受浸跟重生是两码事，所以说基督徒第一件要明白的是要重生。那么重生以后呢，那么他要开始的生活是一个教会生活。所以兄弟，我第二个主题信息是教会生活。那么讲完教会生活呢，我又跟弟兄姊妹交通了个人灵修。一个基督在家里，他来如何来读经，如何来祷告，如何每天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那后来兄弟，我跟弟兄姊妹交通了祷告，那么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如何来。那么也跟大家讲了听道，因为听道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我们每个主日都要来敬拜主，要来听道。那么后来呢，我又跟弟兄姊妹分享了基督徒的奉献，因为这是对许多基督徒，尤其是华人基督徒一个难过的一个坎。那么我分享了如何来做一个甘心乐意的奉献。那么我也跟弟兄姊妹分享了基督徒如何来参与教会的侍奉。那么后来呢，我也跟弟兄姊妹分享了基督徒应该走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在去年年底呢，我也跟弟兄姊妹讲了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毛毛雨，不是一个这个花前月下那种最理想的生活，乃是一个真实的生活。所以说我跟弟兄们分享了如何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活出信仰出来。那么在今年的年初呢，我也跟弟兄们分享了基督徒的言语。那么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他的言语非常之重要，这个生死在你的舌头下头，言语很重要。那么然后呢，在上一次是七月份的时候，我跟弟兄们分享了信心的生活，如何基督徒如何来操练你的信心，能够经历神的同在。那么今天早晨呢，是这个最后一讲，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是讲顺着圣灵的生活。那么我想弟兄姊妹对这个圣灵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知道圣灵是三一真神的第三个位格，与圣父圣子同等。那么圣灵也称为神，是神的灵。那么圣经里头呢，有时候称圣灵是耶和华的灵、主的灵、神的灵、耶稣的灵、基督的灵。那么圣灵的工作贯穿整本圣经之中，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见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参与创造，到了启示录的最后一章22章，我们看见圣灵和心腹就是教会一起说来，我们渴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就是圣灵的工作贯穿整本圣经之中。那么圣灵的工作呢，也贯穿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头。我们借着圣灵重生，同样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面，圣灵也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 就是圣灵的工作贯穿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生活，直到我们哪一天死了以后，圣灵的工作才会在我们身上停止。所以说当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他受浸成为基督徒，圣灵呢就会进入他的里头，这是圣经的应许。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是罗马书8:9讲。这圣灵很重要，我们知道今天很多有些基督徒他不清楚他身上有没有圣灵，这很危险。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么圣灵，圣经里面我们也称它为保惠师或是真理的圣灵。那圣灵他永远住在基督徒的里头，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就是让圣灵进入我们里头，重生以后圣灵进入我们里头，他不会离开的，他一直在我们的里头做工作。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圣灵的内住，就是圣经里面把圣灵称为基督徒的印记。这在使徒保罗在以弗所说1:13-14，他讲，他说，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记忆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说，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什么叫印记？印记是这个一个古代的时候，在奴隶身上，他要烙铁呢，在你身上烙一个印，表示他的归宿，他的属哪一个主人。那么圣灵是我们的印记，这个印记永远在我们的身上。而不只是圣灵是我们的印记，圣经里面讲，圣灵是我们将来得记忆的凭据。将来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台前受审的时候，神要看这个东西。你如果没有圣灵，你没法得到永生。只有有圣灵的人将来才有永生，圣灵是我们得记忆的凭据。那么圣经里面也特别的教导我们，他讲基督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在哥林多前书6:19-20，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 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我们的身体是圣灵殿，圣灵住在里头，而且呢，圣经里面讲，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知道今天在最近几年十几年甚至最近几年，一个很有响的口号啊，尤其是一些现代女性，她们特别讲一个话，叫我的身体我做主。你没听过？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的身体我们做不了主，是神做主，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主。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们不是自己的人，讲得很清楚，我们身体属神，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这是讲圣灵的内住。那么今天呢，这个对圣灵的认识啊，有很多的错误的认识，很多错误的地方。那么不少基督徒他不清楚圣灵是不是住在他们里头，他不知道，尤其是听了一些假先知他们的教导以后，他特别混惑，他不知道身上有没有圣灵，他们听他们讲好像我问题很大一样。那么还有呢，很多基督徒他在信仰的生活里头很少去有这种蒙圣灵引导的经历，这也很危险。那么鉴于这个所谓的灵恩派对教会的搅扰，这个灵恩派我打了个引号 quote and quote， 为什么？这不是真灵恩。兄弟，我非常喜欢灵恩，教会要鼓励灵恩，真灵恩不可怕，可怕的是假灵恩，他冒着灵恩的名字，他做的是假灵恩，教会怕的是假灵恩。所以这些灵恩派是一些假灵恩，他们对教会的搅扰，那么尤其是从3世纪的50年代到现在，对教会的搅扰有如此之大，以至于呢，不少传统的教会，他们讲台轻获圣灵的真理的教导，很少提圣灵，包括我们教会的讲台，我们很少。兄弟，我很久以前才讲过一次，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为什么？就怕 跟这个灵恩派打上一点关系一样。那么有的教会甚至拒圣灵于门外，这不是我讲的话，这是吴永长老讲的。讲那时候吴永长老要离开台湾，他讲台湾的教会好多教会他们拒圣灵于门外，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一些基督徒啊，因为讲台很少教导，所以说很多基督不少基督徒啊，他对这个圣灵的认识很肤浅，对属灵的恩赐、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以至于他不能分辨假先知的教导，尤其是假先知拿了一些什么灵恩啊这些东西。那我是特别想的，讲的，当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本来的题目是圣灵引导的生活，但是后来我突然发现了这个题目啊，被一位以前呢有一位灵恩大师，她是一个女的，她叫Joyce Meyer， OK， Joyce Meyer 是很有名的一个TV 那个 Evangelist 这个电视布道人，而这个女的是一个这个灵恩大师，那么她是主张成功神学的啊，在美国以前很受欢迎，那么后来呢，她那个电视台解雇，这是芝加哥一个基督教电视台，后来给她解雇评院。为什么解雇她评院呢？那么解雇的原因很简单，不是圣经的原因，是讲他的 lavish living style， 他的生活的奢侈与圣经的真理不符。据说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家里有一个马桶花了2.3万美元买的，这个马桶很金贵，就他的生活跟他的讲的不符合，就是这个电视台给他解雇了。那么这个 Joyce Meyer 在台湾很受欢迎，对不起台湾的弟兄姊妹，在台湾很受欢迎啊， Good TV 在2003年曾经播出了他一系列的讲道，很受欢迎。所以说兄弟，我因为这个原因呢，我把这个讲道的题目改了一下，顺着圣灵而行，这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么今天基督徒好多基督的生命萎缩，那么在大陆基督徒讲一句话叫做信主一年呢，神在身边，信主十年，神在天边。为什么一个人信主以后， 他把这个受浸成为他信仰的终点，他就不长进了，他不再去努力去认识这位神，去经历这位神，去与这位神同行，他的生命萎缩了。那么为什么生命会萎缩？那么很多往往是因为他内在他里头的属灵的征战是失败的，所以说他生命没法长进。那么他内在征战为什么会失败？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顺服圣灵的带领。这是今天兄弟我要特别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这样一个题目，基督徒呢主要提示要如何来胜过这个内在的征战里面，如何来胜过来得胜。那么圣经里面常常讲呢，他把这个基督徒内在的征战呢，他用了好多方式来形容它。那么在以弗所书或者哥罗西书里面，他常常形容这个基督徒内在的征战呢，是旧人跟新人的征战。这个旧人呢，这个英文是 old self， 那中国人这个好多老基督徒常常讲的老我，就是老我。这个新人是 a new creation， 新造的人，是这个新的生命。那么旧生命跟新生命在征战，是讲这个。那么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他这么讲。那么在罗马书第七章呢，他又把它解释成是罪的律和神的律在交战。然后我们大家读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能亲身能感受到这个里面这个一个里面的善与里头的恶在交战。那么在罗马书第七章这个地方，他特别讲了这个交战的事情。兄弟，我当初信主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我特别也有很多这种征战。那么征战到很痛苦，后来有一次一个外来的牧师来了以后，我就跟他分享我这个心里的很痛苦，发现我说我如果不是基督徒我很快乐，那么做了基督徒我很痛苦，心里头老是有这种征战。那后来呢，这个牧师才就指导我，他说你要去读罗马书第七章，他说第七章最后讲了，他说你靠耶稣基督就能得胜。他说我怎么靠呢？他没有告诉我怎么靠。到了后来，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又经历了征战，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我怕读圣经，不是我不喜欢圣经，我喜欢圣经，但是我读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圣经都在讲我，在指我的罪，我后来我不敢读，我发现我懂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在审判我，我做不出来，后来我害怕。以前我喜欢睡觉的时候读圣经，为什么？我睡不着觉，一读圣经就睡着了，催眠。后来我不敢读圣经，因为我一读圣经我就睡不着觉。这兄弟，我现在晚上睡觉之前一定不读圣经，不是说我不喜欢圣经，我怕读了以后睡不着觉，这是里头的征战。 就是罗马书第七章他就讲，他说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并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我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在交战，把我掳去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成长的过程当中信主以后有没有这样的挑战，如果你从来没有过，你危险了，不是我吓唬你，你真危险了，你有没有得救都成问题。所以说这个罗马书把它形容基督徒内在的征战形容成罪的律与神的律在挑战，那么在罗马书第八章他又把它形容成是肉体与圣灵在相争。那么在加勒太书里面，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经文，它是写成是情欲与圣灵在相争。所以今天基督徒里面内在的征战一直有，不管你是多么成熟的基督徒，不管你信主有多少年，一直到你死，这个征战都存在。哪怕你是大使徒，你也有这样的征战。所以说兄弟，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如何在内在的征战里面你能得胜。那么我们知道关于圣灵呢，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来教导，那么我们今天不会去讲这个圣灵的位格和圣灵的神性，也不会去讲圣灵的恩赐啊，感谢神呢，那个李牧师现在带领大家查这个哥林多前后书，那么里面会讲圣灵的恩赐这个事情。那么我们今天也不会来讲许多圣灵的工作，也感谢神，我们有个团契在那 Roots Ranch 团契在查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圣灵行传，因为是圣灵的工作来引导这些使徒保罗的这些事工，是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不是，也不是我兄弟我要讲的。那么我们知道圣灵的见证 ，OK？ 那所以说，这不兄弟，我今天都不会讲这些，只讲一点点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如果在我们里头的征战里面，圣灵引导我们来得胜，这是我兄弟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是，基督徒为什么要顺着圣灵而行？我为什么要这样？我为什么要自寻烦恼？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如何够圣灵引导的生活。那么圣灵在兄弟我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工作 很惭愧，就是都是往往对付我里头的罪，我里面不好的东西，我很多的经历是这样的。当然也有圣灵引导我的侍奉的东西，但是很多是对付我里头的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所以我会用我自己的一些东西来，我不会讲别人了，讲别人大家会生气。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先做了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的早晨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主，你要来听主你的话语，而这是早晨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主你的宝血在这讲台分别为圣，让讲台的话都是从你这里出来的，让讲台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能够明白如何我们如何靠着圣灵能够得胜。主要这是求主你今天你来使用孩子这卑微的口，孩子实在是不配讲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题目，但是谢谢主，求主你来帮助孩子，你的力量来扶持孩子，你让孩子讲的都是主你要孩子讲的，不是孩子自己要讲的。所以求主这次你来接着你的话语，讲台的话语不只是要照旧听的弟兄姊妹，也照旧讲台讲的人，让我们讲的听的一起在你的话语上蒙拯救。我们献上感恩，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今天呢，兄弟，我要用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那么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短短的十节经文。好，我们大家请。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在圣灵引导，就不在圣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感谢主。那么首先呢，我们今天要来通过这段经文，首先来分享基督徒为什么要顺着圣灵而行。为什么？那么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16-17节，他说，这是使徒保罗对这个加拉太教会讲，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里头，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工作，我们夫妻生活，婚姻生活，我们家庭生活，我们的侍奉，在教会侍奉，不论在什么样一个场景里头，我们都常常呢要面对这个肉体，面对这个情欲的试探跟诱惑。OK， 尤其是在侍奉中，试探的诱惑，肉体的这个情欲的诱惑更多。OK， 很多传道人要面临许多的试探，许多的诱惑，许多的诱惑。那么圣经里面这个约翰耶稣他把他这个几个形容成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些东西呢，他天天在试探我们，在诱惑我们，他诱惑我们去偏离神的道，去顺从我们的情欲。这对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这个内在的征战往往是由肉体发动，肉体情欲发动的。内里面的征战不是圣灵主动要打仗的，都是肉体的情欲在你里头，他来挑战。那么情欲在你的里头发出各种的要求，他要求你去做这个，他要求你去做这个，他让你去在里面要你做这些事情。那么当内，所以说这些内在的征战往往是由情肉体的情欲发动的，那么是往往是新生命跟旧生命在相争。我们知道我们旧的生命，我们的老我往往希望去愿意去顺从我们的肉体的情欲，但是我们的新的生命呢，就是要顺从圣灵。所以新生命和老的生命一直在我们的里头在征战，一直征战。不管你是多属灵的人，你是长老也好，牧师也好，你是大使徒也好，或者你是刚受浸的弟兄姊妹也好，都有这种征战。这个征战无时无刻的都在。那么这个里面讲，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么什么叫放纵？这个放纵原文的意思是 fulfill， 英文NIV 圣经是 fulfill， 是成全，那么或者是翻译成 accomplish， 是完成。就这个情欲在我们身体里头不断地发出了诱惑，发出了要求，你要人去迁就你肉体的情欲，你为名啊，为利啊，为这个眼目的情欲，为精神的骄傲去奔跑，不停地在诱惑你，他要你去 fulfill， 去满足你的情欲的要求，去成全你情欲的要求。但是保罗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为什么要顺从圣灵而行？那么圣经里面讲，这个 圣灵和情欲彼此相敌。OK， 他说我们圣经里面讲，他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那么这两个东西相争，你没有办法在中间妥协，你没有办法在两者之间呢保持中立，你不可能又想要肉体的东西，又想要圣灵的东西，你没有办法。都说一个人为什么基督徒很多时候在属灵的生命里头他很痛苦，为什么痛苦？他没有办法两边都讨好，满足两边的要求，他就陷入一种两难的痛苦境况。就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没有平安，是我们里头的征战，我们没有平安。那么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胜过内在征战唯一的法宝就是顺着圣灵而行，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胜过肉体的情欲。但如果你要去顺从圣灵而行呢，很可能就会使我们的身体或在我们的财富或在我们的事业呢有一些损失，受到一些损失。但是呢，我们的心灵却因着我们顺服圣灵而得到属天的平安。因为罗马书里面他讲8:5-6，他说随从圣灵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说兄弟，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讲我自己啊，我刚刚信主那个时候，我是96年信主，97年受浸。那么刚刚信主以后呢，当然我刚才跟大家提到过，信主要来听道，礼拜天要来主日崇拜，是不是？啊，主日崇拜要听道，那么有的时候这个讲台啊，他这个讲员讲的一些东西，他听不下去，你知道吗？就听得很 boring， 意思是觉得那个来礼拜天主日崇拜，觉得我浪费时间。我干嘛就在那儿听一个多小时，听他那儿在胡扯半天，对我一点没帮助，我就要回家，每次都要浪费时间，我心里觉得划不来。但是你又不能不来，是基督徒啊，基督徒礼拜天要去敬拜神啊，你要听到，听到是你的义务一样。后来怎么办？后来我觉得这个不来也不行，那怎么办呢？后来我有找了一个方法，就是我听到的时候呢，他讲他的道，我做我的事情。我在，因为兄弟我是做数学的，我是数学老师，做数学研究，就他讲到我手上拿一张纸头，我在那儿做我的数学研究，我在那儿想我的数学问题啊，在那儿我想他讲他的，我做我的，那么他讲完了我也就散了就走。结果我这样做呢，这个讲道的人，每次讲员，不论是我们教会自己的弟兄姊妹讲道，就是外来的讲员，他每次都对我很感兴趣，他觉得这个弟兄好属灵的，我一讲到他就在下面在那蒙血啊，他觉得我在做笔记。所以说每次他们都下来一定要找我握手跟我来交通，这个我心里的就很痛苦，你知道吗？我没有听他讲什么东西，我在做我的事情，他就夸我属灵。后来我心里都很不平安这个事情。后来里头我有一次我就想，我说这样信有什么意思呢？我说要信呢就真正信，要么你就不信，何必我这样自己逼自己在那儿浪费时间，这是我心里头的东西。后来我就下定决心，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我在那儿不只是欺哄人，我在欺哄神。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我不注意，不想出去，我在专心来听他讲道。那么但是有的时候实在不好讲，有些讲台确实是胡说八道，那怎么办？后来他讲套我就听，他讲的对当然我很阿门我就听，他如果讲的不对，我就心里就跟他去辩论，你讲的东西还没有我理解的对，我就在那儿读圣经，我在讲应该讲这个问题，这个应该这么理解，我在里头跟他辩论。所以到今天我都是这个习惯，所以今天讲台不管你讲的好讲的我也听到，讲的不好我也在那儿听，我也有收获，每一次我都有收获。为什么？我在下面我在查圣经，我也在那学，每一次你不管你讲台讲员准备的充分不充分，他讲的对不对，我在下头我都有收获，都能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都感谢神了，我胜过了这个东西，这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的保守。那么那么首先刚才我们讲了这个顺从圣灵的人呢，是这个只有顺从圣灵的人才能这个才能获得内在征战的得胜的法宝，顺从圣灵，要顺从圣灵而行。那么第二段这个地方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顺从圣灵引导的人不在律法以下。那么首先我来跟大家讲一讲，下面我跟大家解释律法。首先我讲为什么讲保罗讲这个问题。那么保罗写这封书信是加拉太书，写给加拉太教会。那么那个时候加拉太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有三个重要的问题。一个问题呢是加拉太教会啊，他们怀疑基督这个保罗的这个使徒身份，因为他的使徒的权柄，怀疑这个东西。那么第二个呢，加拉太教会他们偏离了这个真正的福音，他们认为呢，光受浸还不够，受洗还不够，还要什么呢？受割礼，因为他们听了一些这个犹太这个一些犹太基督徒日中犹太律法的主义的一些教士，他们的教导认为这个你光受浸外邦人不一定能得救，光成为基督徒不够，你还要去什么守犹太律法，你要去受割礼。然后呢，他们在教会里面呢，就这个教导这个要守摩西的律法，这样才能真正的得救。就是保罗听到很生气，因为加拉太教会是他亲手建立起来的，结果保罗发现他们偏离了这个基督耶稣的福音。所以在加拉太书你看见了，加拉太说没有一句保罗称赞加拉太教会的话，一句都没有，上来就劈头盖脸就骂一通。为什么？他们偏离了神的道。保罗说，我真稀奇你们这么快就偏离了神的道，偏离了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二章，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章，因为加拉太教会那个时候有教会最大的使徒彼得来到加拉太教会，在那个地方他做了事情不正，所以保罗当面指出来彼得行的不正， 彼得来当面来指着他的错误，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你要知道，那个彼得那个时候在教会的声望，他的地位是最高的。但是保罗能够因为彼得行的不正，保罗就跟他当面的交锋。所以说保罗这个地方在写加拉太这个书信呢，就是要更正这个东西。那么什么叫律法？因为他们加拉太教会高举律法。那么什么叫律法？律法是干什么？它是要来这个限制这个律法的功用是规范人在外面的行为，是不是？你摩西律法、摩西的十诫都是限制人在外面的东西，你外在的行为对不对 ？OK， 它不没有办法规范到人里头的东西。我们里头的东西谁能管？我们里头的行为谁可以管？基督徒讲了，谁可以管？我们里头谁可以管？圣灵可以管，律法管不到，他管不着。所以说，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他讲，他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了，你心里动淫念了，就是与他什么？就是犯什么奸淫了。我想问问在座的弟兄啊，你有没有看见妇女动过淫念？长这么大，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太太常笑我，以前现在不笑我，以前笑我说我看见某处都会发情，说人的情欲很厉害。我告诉你们，不要说我，你70多岁的传道人，老传道人都会这样。前一段时间一个兄弟跟我交通，讲一个老的牧师啊，牧师他在教会讲道是讲台，但是呢他在私下生活里头，他在网上看了就那些事情的讲那些事情的话，讲那些东西，后来被教会的人发现了，后来他们发现了很生气，把他给赶走了。70多岁都还会，情欲的东西很可怕，但是律法管不了里头的东西。OK， 律法管不了。那么说保罗这么他在这里指出来。他说信徒啊，一个基督徒若顺从圣灵的引导，就能胜过肉体的情欲，过着什么超越圣律法的生活。他这点他讲，他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你会够超越律法的生活。你不只是行出律法要你做的东西，你还是超越律法的生活。这是使徒保罗跟我们讲，为什么基督徒可以超越律法？因为我们有圣灵。那么圣经里面只有讲，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已经将神的律法写在基督徒的心板里头。这在哥林多后书3:3，希伯来书8:10那里要讲，他说圣灵已经把神的律法已经刻在我们心板上了。所以说基督徒今天要应该遵守的，不只是那些外面的那些东西不重要了，而是圣灵在我们里头按照真理他给我们的引导。我们这样行，不只是胜过肉体的试探，而我们而且还能超越律法。一个基督徒他若不顺从圣灵的引导，他就会被肉体的情欲胜过，他会陷入到各种的种种的罪恶当中。虽然他已经在基督里已经蒙恩已经得救了，但是他的实际生活里头仍然被律法定罪，因为他行不出来。那么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去顺从圣灵的引导，他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出来，他会活出神儿女应该有的见证。他不只是在属灵的地位上他是神的儿女，在实际的生活中他也像一个神的儿女，他的言行举止已经超出律法的要求。这是保罗为什么告诉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的人不在律法以下。那么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19:21他告诉我们，他说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显而易见？他在加拉太书5:19-21呢，他列出了种种一些情欲的表现。那么情欲哪些表现呢？第一个是关于言乱方面的，是什么呢？奸淫、误会、邪荡。那这个邪荡原来的意思是讲淫荡。Okay， 我跟大家讲，今天不要说一般的基督徒，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传道人，特别在这个地方容易犯罪。Okay， 容易犯罪。我讲我自己，我不讲别人，讲别人很多人会，我想大家会讲出去啊。兄弟，我在这个10几年前嘛，14-15年前在教会，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在 Spring Mountain 那个地方，那么神感动我，那个时候教会面临很多的征战，那个时候真是风雨欲来了，这个很多征战面临，那么神感动我，讲了一系列的信息，讲十字架的道路，我讲了一系列好几次讲台，那么每次讲了以后，弟兄们反应很强烈，那么都会有很多弟兄们来跟我交通这个事情，十字架的道路。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姊妹来找我，这个姊妹啊，她是慕道友，她还没有信主， 这个姊妹呢，她来我们教会啊，那个时候她现在就不在我们当中。她呢来教会以后呢，好多弟兄姊妹就有些姊妹啊不愿意跟她来往。为什么不跟她来往呢？这个姊妹啊，她首先她穿着比较 low 比较 low 啊 low 这个啊，或者是性感嘛啊，就这么说，就是反正比较 low。那然后呢，第二个她从事的职业，听说是她在做按摩啊什么东西的从事的职业，都教会好多基督弟兄姊妹啊不跟她来往，她很孤单，是在教会里头。但是她来，我不知道是谁带她来。就是有一次我讲完道以后呢，这个姊妹就来找我。找我了，他找我，那我就跟他坐下来，在椅子上坐下来。那么这个姊妹就低下头来，这个姊妹就问我一句话，他说：“像我这样的人，神还能救我吗？”那他低头，我也低头，这个一低头，他穿的这个领开的太低，我全看见了。我马上把头抬起来，仰头仰望天，我抬起头来，我跟这个姊妹讲，我说：“姊妹啊。”我们都是罪人，神能救我，像我这样的罪人，神也能救你。我不知道这个姊妹后来有没有信主，有没有受洗。我感谢神呢，我们那时候有个牧师叫李纳夫牧师，他跟他的师母非常关心他们，来带领他们。所以说他后来有没有受洗，我不知道，因为后来教会发生很多事情，这个姊妹也不在我们教会，我不知道。就说你说我站讲台的，我只要不小心，一分钟之前我还在讲台上趾高气扬在讲神的话。一分钟以后我就可以面临情欲的试探，所以传道人面临更大的危险，在教会里头，在他的侍奉当中。看有很多人的名字，你看 Jim Baker 大家知道是不是很有名的人，在这个方面失败。那么 Billy Graham 他的折志叫做 Tullian， 他也在这个上面失败。那么我们知道 Benny Hinn 很有名的电视传道人也是在这个方面失败。传道人太容易失败了，所以保罗指出情欲方面呢，这个情欲的是第一个是什么？奸淫、误会、邪荡。那么第二个方面，情欲的是什么？是关于信仰方面的罪，是什么？拜偶像、邪术。那么今天基督徒，你说他拜偶像，大概很少有人拜偶像，可能是他心中有偶像，但是他知道他不会去拜偶像，是不是？可能有。那么什么是邪术？邪术是指那种迷信，比如说占，他原文的是讲占卜啊这些东西。OK。这种迷信的东西，那么今天基督徒会不会有？很可能有，很多人有，包括一些传道人。因为那个时候，这几年这么多年下来，兄弟，我跟很多传道人有联系。那么一个传道人，我通常看三样东西：第一个看他的电话号码，有的传道人电话号码是8889啊，6889，8888，9988。一看他的电话号码，你就知道这个传道人他有问题，是不是？他相信这个数字。他要这个什么迷信，他要这个吉利，这是什么？这是邪术，这是迷信。然后呢，我看他什么东西，我看他的这个穿衣打扮。有些传道人他穿得很这个华贵，我看见有的传道人穿得真是，你用珠光宝气来形容他也不为过。然后呢，我看他的这个人的什么吃饭，你不知道有些传道人他的口味品味是多么的高，你看他在一起吃饭，你就知道这个人实在真是不像神的仆人，嘴太刁了。当然你看他的讲道你也能听出来，所以这是信仰方面的。那么第三个方面是关于人际关系方面的，人跟人方面的罪，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什么叫仇恨？仇恨是他无缘无故他就恨你，他就跟你有去看你不顺眼，他就不喜欢你，他就恨你。然后呢，什么叫争竞？争竞是中国人喜欢攀比。什么叫攀比？就是你里面有个争竞的心在里头，你就想高人一等，我比你强，你有什么了不起，我比你强，争竞。然后呢有什么记恨，这个记恨呢，这个原文是 jealousy， 这个 jealousy 这个本身我们知道上帝啊，耶和华的名字也有一个名字叫 jealousy， 耶和华是记邪的神。那么这个 jealousy 的意思是什么呢？记恨的原文的是什么？ 是嫉妒他本来是 他的东西，别人拥有本来属他的东西，这个叫 jealousy， 记恨。那么对神来讲，本来神是我们的阿爸天父，现在我们去拜魔鬼、拜偶像、拜，那么神记恨这个事情。耶和华神是记邪的神。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是基督徒人与人之间的记恨 jealousy， 是 嫉妒别人拥有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叫 jealousy。 那么呢，恼恨是什么？那个恼怒是什么？发怒，有点脾气，基督徒的脾气很大，有的时候 很大。然后呢，有结党。什么是结党？这个结党我特别把它 联系出来，原文是自私的野心， selfish ambition， selfish ambition。 因为他有他自己 有一些自己内心的，他有一些他的动机在里头。然后有什么纷争啊？那么大家都知道，教会里有纷争，家里有纷争，夫妻之间有纷争，父母跟儿女之间有纷争，儿女跟父母之间有纷争，工作之间有纷争，纷争是到处都有。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讲异端。这个异端呢，不是讲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今天讲这个神学上的一些异端，是讲这个分门别类、分派，这个分门别类这种异端。那么最后一个还有什么？嫉妒。这个嫉妒的英文是叫 envy。什么叫 envy 呢？这个嫉妒的意思是嫉妒这个别人。嫉妒别人有的东西，这叫嫉妒。这个东西是别人的，他有了，我嫉妒他。为什么你们家住大房子？嫉妒你，是不是？为什么你开好车？为什么你太太那么漂亮？我的太太就这么样子。他嫉妒。那么第四方面的罪是什么呢？是肉体方面的罪，是醉酒。你圣经里面没有禁止基督徒喝酒，但是你要什么？不要醉酒，是不是？不要 overdo。 然后呢，谎言，谎言是什么？是这个过分的这种厌恶，过度的厌恶，这叫谎言。那么其余的事情是不是就这些呢？还有更多。保罗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那么最典型的一个东西就不在里头，撒谎，是不是？基督徒撒不撒谎？基督徒撒很多谎。有的人讲这个尤其是中国基督，中国人基督徒，中国人撒谎，甚至好多人讲撒谎比喝水还要容易，一开口就是谎。所以说这个地方不是情欲的全部，有很多情欲的东西。那保罗怎么讲？他说，我从前告诉我们，现在又告诉你们。那保罗以前在加勒太教会，他已经跟他们讲过，现在接着加勒太书再一直跟他们提醒这个事情。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这个地方行这样事的人，这个行是什么意思？那么原文的意思是指是个 分词动词，是个常行的意思，是常常这样做的人。那么所以说有些中文圣经呢，他把它翻译成什么？惯行，是经常行的人，知道吧？今天基督徒会失败，我失败过，我想你们也会失败，大家都偶尔都会在这个情欲的事情上我们软弱，我们失败过。圣经这段讲的是什么呢？是那些惯行，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软弱，一次又一次顺着情欲而行。那么是指这些人。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这个承受，这个原文的意思是 inherit， 继承。那么一个人若惯行这些情欲的事情，他就不能承受神的国，他与神的国无分。那么今天基督徒很多人讲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神不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呢？神不给他那个infinite的机会让他悔改吗？为什么神要保罗说行这样的事的人，惯行这样事情的人并不能承受神的国？他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当基督徒，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偶尔被情欲所胜的时候，圣灵会在他的里头来提醒他，会责备他，会劝诫他，会警告他，甚至说还会指打他。如果他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的话，引导，顺从圣灵的引导，他就会认罪，他就会悔改，他就会远离这个情欲的诱惑，他就会以这个失败为戒，他的灵命就会长进。那么一个惯行的人，是因为圣灵一次又一次提醒他，他就什么？他故意不去听圣灵的劝诫，他故意拒绝圣灵的给他的在他里面的工作，拒绝圣灵的警告、劝诫、责备。这样的人与神的国无分。就是当一个基督徒他惯常行这个情欲的事情，他轻忽圣灵在他里头一次又一次的提醒、责备、劝诫、警告，那么他的良心就用圣经里面一句话叫像被热铁烙惯了一样。这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里面讲的，你知道大家都热铁烙惯的，大家读武侠知道一个铁砂掌，裘千仞的铁砂掌，有没有知道？铁砂掌是那个手一直在那个热砂子里面一直练，练到后来他这个热就什么不感觉了，他不怕热。那么好多人顺从情欲犯罪也是这样，圣灵在他提醒的时候，他故意他不去听圣灵的，他违背圣灵的这个引导， 故意去一次又一次，多了以后圣灵在他里面发声音，他已经听不见了，他已经对圣灵的提醒、圣灵的警告、圣灵的责备已经麻木了，听不见了。那么这样的人他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使徒保罗跟我们讲的，不是讲我们今天失败的人。我们今天都失败过，兄弟，我失败过很多次，我想弟兄姊妹当中很多人也失败过，很多人今天大家笑，姊妹笑得很开心了，要小心了，姊妹比弟兄更容易失败。那么在加拉太书5:22-23，那么使徒保罗指出，一个顺从圣灵引导的人，他的生命就会彰显出许多优秀的品德。那么保罗用一个词形容圣灵的果子，而保罗说他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英文是 the fruit of the spirit。这个字原文我也去查过，它就各种果子原文就是一个单数， okay? 它是指圣灵的美德，是这个人的一个生命，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在这一种自然的流露，它是圣灵在人里头它的这个运行而结出来的这个外面的行为、外面的果子出来，这绝对不是模仿能够模仿得来的。今天我们看见好多这些成熟一些基督徒，我们很崇拜他们，很觉得他太伟大了，我们也很想学习他，但是你模仿不来的。圣灵的果子是里面生命的流露，你模仿不来的。我们今天在中国，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宋尚杰弟兄，是不是？他是中国神兴起的二十世纪神兴起一个神重用的一个仆人，因着他的工作，成千上万、几百万中国人得到灵命，得到复兴。所以说，当着宋尚杰弟兄他过世以后啊，他过世以后呢，王明道先生主持了他的这个追思礼拜。那王明道先生呢，他在他追思里讲了一篇道，后来呢，他把它整理成一篇文章，文章题目就是宋尚杰先生过世了。那么在这个文章里头，他就提到，因为这个宋尚杰弟兄他的影响很大，他很有名，所以很多人呢在模仿他。模仿宋尚杰弟兄哭，模仿宋尚杰弟兄这个跳 ，OK， 因为宋尚杰弟兄每次讲到，因为他很诚恳，他在那儿流泪啊，他为听众、为下面的听众的这个属灵生命，为他们流泪。宋尚杰弟兄每次讲的都会流泪，所以很多人就模仿他唱歌，模仿他跳，模仿他哭。王明道先生他就指出来，这个模仿呢，好在人看来啊特可笑，因为就像中国人讲的这个什么画虎什么。成猫，是不是？画虎不成反成猫，是不是？你模仿不来的，圣灵的果子是你里头生命的流露，是你里头结出来的，你模仿不出来。你模仿可以一时三刻骗了一些人，骗一两个人，但是一长你就知道你里面有问题。对不起啊，我大概是要超时间，是不是？像有人要动一样的，好。都说一个基督徒，他在真正重生得救以后，他的新生命必定会在他的日常生活里头，他会流露出来。一个顺从圣灵引导的人，他的生命不断的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地方不只是好多人以为圣灵的果子就是我领人归主，不臭，这是你结的果子。但是这不只是这些，圣灵的果子是指人的品德行为上有新生命的表现。那么耶稣基督讲，他说你们都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就是说圣经要求我们都结果子。那么保罗，使徒保罗他列出了圣灵所结的果子，他有九种励志，这是圣灵的果子，他彰显出的九种品德。第一个是什么？仁爱，原文是什么呢？ Agape 是圣爱，是指神的爱。第二个是什么？喜乐，一个顺从圣灵带领的人呢，会给他灵里带来快乐，带来喜乐。我不知道你们将来要真的经历过圣灵的引导，你就会经历到这个圣灵父圣灵引导，尽管你好像受一点损失，你里头的这种喜乐平安呢，真是没有办法形容出来的喜乐。然后呢，平安，原文是平安是 peace， 和平是 peace， 是指人的良心向神坦然的那种感觉，你在神的面前你坦然。然后呢，忍耐，忍耐是指对别人这个或者是环境上各种不平待遇的一种包容。然后呢，是仁慈，仁慈是指 kindness， 这是神的品性之一。我们知道神是一位慈爱的神。然后呢，有良善，良善这个原文是指神的慷慨，okay? 那么英文把它翻译成美好 goodness。 那么圣灵的另外一个果子是什么呢？他说是信实，信实 faithfulness， 是指你诚实口信，是指 也指当然也指对真理的这个相信。那么所以今天这个一个人接圣灵的果子，很多基督徒愿意好像让别人感觉到这个人很 faithfulness， 很诚信， 很诚实。那么还有这个温柔、okay? 那么圣经里面讲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必承受地土、哦、没得了啊！必承受地土，神的祝福很大。那么还有最后一个是节制，节制是什么？ self control 是你自我控制。那保罗讲，他说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律法已经远远超过律法，把律法甩出十八丈远了。人若顺从圣灵的带领，他就不在律法以下。那么最后一个，顺服圣灵而行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那么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他讲，他说凡属耶稣基督的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点有两个字大家要注意，一个是同定，第二个是什么？就当。什么叫就当？就当是 你的选择，你要决议，你应该选择这个，这是你应该有的见证。那么这点他讲，他说凡属耶稣基督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是已经。那么按照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的地位来讲，每个基督徒当我们、这个信主受浸以后，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邪情私欲已经同定基督耶稣同定在十字架上。就是说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特别讲，就是说我们与基督什么同死，你的旧人已经同死了、okay? 所以说应当看我们的旧人是已经死的，所以这个已经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主观经历，是指基督徒在基督十字架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是我们基督徒里属灵的这种、地位来讲的，我这个旧人已经死了，但 不一定是我们主观的经历，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项已经。他说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不仅是胜过罪的死的权势，他也使我们脱离罪欲的残累和辖制。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要什么？支取这个事实，我们要把它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这个事情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只不过今天我要承认接受这个事实，我把这个事实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经历，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你要经历这个。那么这个同定，我们知道这个定呢是指这个肉身受苦，是指慢慢的 死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定在十字架慢慢的死去的。那么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呢，他一直强调这个同定，三次讲同定。但是你到罗马书里面他不是这样讲的，罗马书讲什么？同死。罗马书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你的因信称义，将你信了主义，你的属灵的地位来讲的，你同死，已经同死了。但是这个地方加拉太书讲基督徒的什么？你的在圣灵带动下的言行举止，你要什么？同死定。哎，所以说我们得了新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与主同定十字架的这种经历，就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和我们的信心，来让我们持续不断的去经历。这就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主耶稣讲，他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要知道他的十字架是这个人跟从耶稣基督走十字架道路，他自己的十字架，不是他的太太，不是他的儿女， OK， 是他自己的十字架，也不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有些人以为耶稣的十字架，你没这个能力， OK， 是他自己的十字架。什么意思？什么叫天天背？是要天天用十字架来对付他的老我，对付他的肉体，这是同定的经历。就是使徒保罗说，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个地方使徒保罗指出我们基督徒和圣灵的关系，我们不只是我们靠圣灵来重生，也要靠圣灵去行事。就是就当是强调我们基督徒的选择，你决心要顺着圣灵而行，这是你的抉择，你的选择。那么这也是你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因为圣经里面讲，顺从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从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你要愿意去活出神儿女应该有的形象，这是、应该有的见证，顺从圣灵而行。好，我的时间没有什么时间，我很快给大家讲一下这、我本来会给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例子、个人的经历，但是我想我很快讲一讲。首先这个圣经里面我讲的是这个地方是讲圣经关于圣灵引导这个 人心的一些教导 ，OK， 不是讲圣灵所有的关于圣灵的教导 ，OK， 只是对人心的引导。首先，第一个圣灵的引导是基督徒的客观经历，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你就里面有圣灵，他就会引导你 ，OK， 这是应该是你的一个客观经历。你不能说我没有，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身上没有圣灵，那你完蛋了，你来教会没有意义。那么第二个呢，圣灵引导基督徒进入真理，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约翰福音16章13节，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中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神的真理。那么第三个呢，圣灵引导基督徒明白神的旨意，想起主耶稣的教导。那么主耶稣讲，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原来圣灵要指导我们将一切的事，原来圣灵不只是管你这个灵命追求的事情，他管你生活一切的事情，你起咒动行圣灵都会管，你开车圣灵也在管你，你什么时候吃饭圣灵也在管你，圣灵会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只要你愿意去顺服圣灵，去听到圣灵的声音。那么还有呢，他说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今天基督徒你不读圣经，你不知道耶稣基督讲的话，你自然想不起来，那你要读圣经。那么圣灵呢，是人心治罪。那么这在约翰福音16章7到8节，他说我若不去，这是讲耶稣基督讲的，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撤他来，他既来了就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都圣灵使人治罪。今天当你心里头有征战的时候，当你要去做一个事情，心里面突然不平安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对你说话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可能圣灵在对你讲话呢。你要好好思考，静下来祷告，来问一问神，问一问圣灵，这件事情究竟对不对。那么圣灵呢，帮助我们胜过肉体的私欲。那么罗马书8章13节，他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那么圣灵也能使我们的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他说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人会软弱，肉体有时候胜不过肉体，但是圣灵会给我们力量，使我们的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来胜过肉体。那么第三个这个地方呢，他讲说圣灵帮助我们看透万事，这一点很重要。很多基督徒看不透万事，跟世人一样追求名利，追求一切的东西。OK， 你要看透，包括你在教会，你哪怕是传道人，你也要看透万事。OK， 看透万事。他说，守血气的人不会领会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情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为什么他能看透万事？因为他里面有圣灵，圣灵帮助他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看透了他。感谢主，我们教会正在查古林头前书、前后书。那么圣灵呢，赐给基督徒得救的确据。这个确打错了啊。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会提醒你，你是神的儿女。当你软弱的时候，圣灵告诉你，你是神的儿女，神爱你。当你坚强的时候，神也会警告你，告诉你，你是神的儿子，你要小心。那么圣灵也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头。那么罗马书5章5节讲，他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头。你可以看见圣灵很多在人里头的工作，里头圣经的教导应许。那么我简单提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么圣灵引导的方式，圣经里面记载了许多圣灵引导的故事，但是你要知道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详细的讲圣灵是如何引导他。圣灵是用希伯来话跟你讲话呢，还是用亚兰话，还是用这个希腊话，还是用广东话跟你讲话？圣经从来不讲的，是不是？他不详细告诉你圣灵怎么引导。为什么？因为免得人去模仿。 OK， 有人模仿好的，有人模仿不好的。我记得以前有个传道人，他讲他犯了言乱的罪呢，他讲，他说我只不过是像大卫一样犯了臭一样的。如果讲这种话的人呢，这种传道人成问题的，是不是？ 那么圣灵的引导没有固定的模式，他根据每个神的儿女他的引导方式都不一样，根据这个人的他的这个他的属灵生命的光景，根据环境的不同，他的引导都不一样。所以说圣灵的引导没有固定的方式，我没有办法跟你讲圣灵一定是这么引导，不是的、okay? 没有固定方式。那么圣灵的引导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特殊引导，是或者讲直接的启示，圣灵借着异象、异梦、声音等一些特殊的方式来启示你，来显明神的心意，这种是不常见的，特殊引领是不常见的、okay? 那么基督徒最常见的是一般引领，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圣灵感动、okay? 圣灵在你的里头，在你的心里头，借着圣经的话语，借着内心的感动，借着环境、啊、借着或者是借着旁边的弟兄姊妹对你的、交通，那么他借着这些、来启示你，来在你的心里头启示你，能够显明神的心意。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引导，你都需要去借着圣经真理来查验是不是神的心意。你心里头有这个感动，你要去查验合不合圣经真理，是不是神来从神来的感动。以前呢，香港有一位这个传道人呢，一个女传道人，她有一次呢，她就跟她的一个同工女同工的姊妹讲，她说、啊、圣灵感动我，这个你要给我熬一锅鸡汤，我身体软，然后你要让我补一补。这个姊妹就回答得很好，圣灵感动你，但没有感动我哎。那么圣灵如何来过？基督徒如何来过圣灵引导的生活？这是一些原则，不 principle， 不是说一定这样，原则问题。首先，我们基督徒要省察里头有没有罪。圣经里面讲，非圣洁，没人能见主。你要省察自己的罪，如果你的罪的问题不解决，你说你要完全去顺服圣灵，要听圣灵的声音，很难。那第二个呢，你要凡事借着祷告到神的面前来，求圣灵来引导帮助。你要去祷告，你把你的需要，把你的一切摆到神的面前，不管你是婚姻呢、家庭呢，甚至你开车，什么事情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求圣灵来引导帮助。那么如果你心里头有不平安，有征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特别小心，要来恳求圣灵来引导，让你明白哪一条路是正确的道路，哪一条是神的旨意。所以说圣经里面特别教导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他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你圣灵有感动的时候，你不要消灭，你千万不能说是忽略它，你要学会去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很多时候圣灵在你里头跟你讲话，你要去聆听这个微小的声音。我们很多人，我自己从来没经历过，我不知道李牧师有没有经历过，我从来没经历过是突然耳朵旁边一个大声音说你走错了，不会这么讲，都在我们里头在跟我讲话，里头他的一个很微弱的声音，他就跟我讲，那个时候你要敏感，要去思考，要去祷告，要去寻求，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圣经里面警告我们。那么还有呢，你总要借着圣经的真理来查验你心里的感动是不是圣灵的感动，小心呢，你不是里头所有的感动都是出自圣灵的、okay? 不能说你看见人家包子铺的肉包子香气，你心里感动我要吃包子，这就是圣灵引导你，不是的，你要查验呢。然后呢，要一旦你要确定，一旦你已经确定这是圣灵来的感动，那么你就要凭着信心顺从圣灵的引导。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神已经指导你走这条路，你就要去凭着信心走这条路，你不要叫圣灵担忧。最后一个呢，我跟大家讲的是圣灵引导人是一步一步的引导人、okay? 他不会说一下子把你从一步跳到另外一个、从这个地平线海平线跳到珠穆朗玛峰上去，不会这么快，他是一步一步在引导你，所以说你要耐心等候神的时间。那本来我想要跟大家讲一讲我自己的一些圣灵引导的见证，但是我没有时间，我不能不讲了。那最后一个，我是把送给弟兄姊妹，过圣灵引导的生活。那么我有一句话，圣经里面很宝贵，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他讲，他说我们的软弱，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感谢主啊，你知道基督徒很多时候祷告是不合神的心意的， 甚至你做神的工的时候，很多你的要求你的愿望不一定合神的心意。那么圣经里面讲，神用说不出的叹息，就像一个儿子儿女跟父母求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本来对他不好，但是儿女非要在那儿求，那么父母怎么办？心里都叹息，心里都叹息。圣灵也一样，感谢主，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希望弟兄姊妹学会在你的生命里头，你去 practice， 去学习过这个顺从圣灵的生活，你一定会尝到很多这种圣灵的果子，这种神同在的喜悦平安，你尝到许多神的恩典。那最后呢，作为这个系列十二次的总共这个讲呢，最后一个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让我们接受，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主你借着加勒太书，主你教导我们基督徒如何来顺从圣灵而行。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巴不得今天来到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和今天在家里主啊，在网上敬拜的弟兄姊妹，主你圣灵亲自在我们里头动工，主啊，你让我们这是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亲身经历那个顺服圣灵的带领，能够尝到主啊顺服圣灵带领而带来的平安喜乐，那些圣灵的果子。让我们真是知道主啊，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是何等的有福。主，你把这样又宝贵又极大的恩典，把你宝贵的灵放到我们里头，主啊，好让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今天在地上不是我们孤单一个人在走，乃是主你在陪我们走，乃是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天天在引导我们每一天的脚步。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恩，谢谢恩主，让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我们在世上的地上的行程，在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每一天都能学会来顺从圣灵的带领，每一天都能经历你的同在，每一天都能尝到主你丰盛的恩典，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我们献上感恩，谢谢恩主，你来祝福来到面前每一位主你的儿女，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